为了恢复修道中三大要素的平衡，我们就必须把日课理解为祈祷的准备。这份平衡取决于我们丰富的传统以及和世界的关联，这并非弱化日课的神圣性，相反，它揭示了日课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在团体背景下，使每一位修道者准备好向同一个真实开放的心灵，它使他们为祈祷做好准备。祈祷就是他们共同的合一，其使他们在静默和静定中准备好与天主的他性相遇。圣北笃在会规中称之为纯粹的祈祷，那是超越思想、超越想象、超越言语的祈祷，只是在自身的存在中祈祷。修道者的工作类似在他者身上学习，因为他引领修道者发现在任何人身上都无处不在的基督，因此他把爱与完美的精神带入其中。他要做的正是召叫他去完成的。当他不再把自我实现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寻求天主放在第一位时，很明显，他必须把祈祷当成生命的中心来生活。因此，隐修院对世界的服务，既是祈祷的成果，也是为祈祷做的准备。隐修院的一切道路都通往祈祷，通往圣北笃所说的纯粹的祈祷。圣北笃在会规中要求的纯粹的祈祷出自一个重要的源头，若望加仙。在会规的第二十章中，他总结了加仙对隐修祈祷的教导，不在于多言，而在于心静。这份纯静来自对言语、思想和想象的超越，是对一切有限的超越，是在天主无限的爱中抵达静定。加仙教导圣北笃，祈祷不是什么艰深晦涩的东西，祈祷是隐修生活的共同目标，并不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不因世事或是不识字，都不会成为进入祈祷的阻碍。加仙和圣北笃的信心依然激励着我们，他们的传统传承至今，焕发活力，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是我们意识到他们的教导有着深刻的觉察。当修道者以基督为中心，他在这趟旅程中所拥有的资源就是无限的。以他者为中心，或许就是隐修祈祷的一大特点。事实上，在圣埃多尼看来，修道者若知道自己在祈祷，就依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做的祈祷并不是真正的祈祷，因为他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天主。加仙引用了圣埃多尼的说法，强调基督徒的祈祷不能怀有自我意愿。隐修祈祷的传统不是试着让某事发生，相反，它只是保持足够静定、足够谦卑、足够贫乏，从而专注于已经发生的事。祈祷的智慧结晶仅仅在于理解是什么，而修道者以其淳朴、静默和静定见证了在所有人周围和内心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他对天主是谁的见证。会规的一切规定都是为了让修道者 在纯粹的祈祷中经验存在。所有隐修院和修道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慧根中的三大要素保持平衡，彰显祈祷作为隐修生活的第一要务，这应该是每个修道者的基本经验。从根本上来说，修道者是持续不断与非心和浮浅抗衡的人，并非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中日复一日不断地使自己的人生以耶稣的经验为目标，始终回到真实的中心。正如耶稣以天父为中心，修道者也以耶稣为中心，并在耶稣和天父之间的爱的洪流中飞向一种具有动态的稳定。这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他生活的框架。在隐修院度过一生后，这也成了他存在的框架。修道者纯粹的祈祷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功效而附加的活动，而是他存在的条件和行动的源泉。因此，祈祷优于一切行动。按照现代人的想法，这么做不仅鲁莽，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但这恰恰就是隐修祈祷的伟大见证。修道者的祈祷源于他的信仰，他相信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中建立。他日复一日保持静默和完全，致力于生命的基本转向，并借此在超越的爱中从受造物转向造物主，这使基督带来的新创造的灵性能量得以释放。我们的隐修生活建立在基督教的核心启示之上，耶稣既是完全的天主，也是完全的人，因此耶稣能让我们摆脱孤独，获得与天主共荣的经验，这既是他的经验，也是我们存在的圆满。他在当下，也在超性的永恒中，以其是天主也是人的圆满存在，得以居于我们心间。在我们内心深处，他光荣的人性与我们的意识在救赎之爱中相遇，他向我们敞开神回，成为我们通向天父的道路。隐修生活的祈祷就是为了认识到这一基本真理，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俄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为了踏上这趟通向圆满的旅程，我们要把自己的能力拓展到无限，但这趟旅程要求纪律、专心和奉献。隐修祈祷的见证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使隐修院成为这种纪律和无私的爱的中心和源泉。它为人在信德中真正的寻求天主创造了环境。对修道者和世人而言，隐修院的奇妙在于它使其他人也听到了这绝对的召叫，并对他做出了回应。在这个被孤独和孤立日益侵蚀的世界中，隐修院以其切身行动做出了见证。这并非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它昭示着我们被召叫进入存在的喜乐，以血肉之躯做了活生生的见证，揭示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共荣。隐修见证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矛盾，因此它不可能像其他传统那样被解释或证明。其中最矛盾的又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修道者这个词本身。 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独一为一，修道者就是一，他与自己的神魂合一，从而也与所有人和天主合一。他在与天主的合一中找到了存在的圆满。修道者首先是一个被召教合一的人，他将对此的回应置于一切之前，他为世界做的见证就是合一。在修道者的祈祷中，耶稣的话语变得鲜活起来。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若望福音17章21节。